好，咱们是今天4月27号，我们在这个南通，我们在做一场直播。上一回啊，咱们就闲言少叙啊，直接进入主题了，因为我很想讲这个李渊李氏父子啊，他整个的一事情，我想尽快的讲到武则天那段啊，讲到这个和我们相关的整个这个。历史进程，我们上一集说了啊，李密在唐初的这段历史当中，就是隋末唐初的历史当中，李密在此时此刻此节终止了。现在说句不好听的话，坟头都长草了。咱们上一集呢，也对李密呢做了一个介绍，就是说给人家一个交代啊，整个的李密的人生也是跌宕起伏，也是可圈可点。那么李密的败亡呢，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啊？王世充，那毋庸置疑的，王世充啊，不但收拢了，就是他，就是收拢了李，接管了李密的十几万的精锐部队，而且呢，得到了像单雄信呐、裴仁基啊、秦叔宝啊。程之杰就程咬金呐，这一大批的这个骁将啊，骁勇之将，又最重要的是他夺回了骆驼仓，夺回骆驼仓呢，他就解决了军队的粮荒问题，那赚的是盆满钵满。此外呢，这个小黄那杨童啊，就原来的越王，现在被这个王志聪捧到傀儡皇帝啊，那个这小皇帝呢，也加封他为这个太尉、尚书令啊，总管内侍、内外诸军事，并特准开设了太尉府，精选文武官吏。这个在古时候啊，这个开府建衙不得了。我们在衢州的会议的时候讲过了，就开府仪同三司，三法司啊，司马、司徒这个司寇，这三法司，那你如果说你让你建府了，你就可以招拢人才，你还可以牧养府兵了，比方说。在这个历史上有名的这个燕王朱棣，就是这个朱棣，就是这个把打败那个建文帝的那个，他就是一个王府嘛，王府养了800的勇士，就翻盘了，所以说这开府是不得了的。那么加了尚书令，又加了太尉，又加了总督啊，总督管内外军事，最重要的什么呢？精选文武官吏，那就跟皇帝没有什么区别了。王世充此时此刻的权威啊，达到了人臣的顶点。接下来他能干什么？接下来的最后的一步就是要当皇帝。所以说，小皇帝杨童啊，对这个事情啊，忧心忡忡。他意识到王世充啊，随时可能对他下手，一点办法没有。为什么？没有兵权。这个等杨童在这集啊，咱们会给他一个交代啊。这个我们讲情义取用嘛，他的人生的来龙去脉，我们给一个交代。现在我们暂时放下来。这个杨童的兵权一旦丧失之后啊，那就是任人宰割的一个肥肉了。我为灶祖人，我为鱼肉人为灶祖了。那么呢，他唯一的一个安慰，他知道了早晚王世充要对他动手，于是啊，他就命人把宫中的财物，就是钱绸缎。过去我给大家讲了啊，这个唐朝的是民啊，一个是民啊，然后这个干嘛呢？就是这个还有丝绸啊，就是这个帛丝啊，丝绸也能当钱用，就把宫里的这些丝绸啊、钱呐、物啊，大量的布施给穷人，啥意思？就是他知道他留着他们没啥用啊。可是呢，就连最后这点安慰啊，王世充也给剥夺了。因为有一次啊，王世充到这个皇宫里面去就餐就宴，就皇帝宴请他们，回去之后就上吐下泻。于是王世充就觉得有可能是小皇帝呀下了这个毒药，慢性毒药，所以说他从此啊再也不进宫朝见了。而且呢，命令手下的这个监军呢，把这个王宫啊完全的控制起来，严禁这个小皇帝啊有就是你。取也不取，进也进不来，就困，属于不就软禁了。这个杨童，这个就是彻底陷入绝望了。这个在整个的这个洛阳城也知道啥呢？这个 最后的这个影的朝廷，最后这个还剩这个东都嘛，还有一个就是宇文化及那边。我们这边就讲到这个宇文化及，宇文化及称帝以后啊，不久就听到李密啊败亡的消息了，那天下很快就传掉了，顿时啊心中雀跃，他觉得这个时候是他扩大地盘的良机。于是呢就出兵啊攻打李密的旧部，大家还记不记得跟叫元宝藏的那个人，就是现在元宝藏驻守在哪里呢，驻守在河北大名县，唐朝的那时候呢叫魏州，就是姓魏的魏，魏州。但是这个元宝藏不是吃素的呀，而且这个宇文化及，我说句实在话，这公子哥打仗实在是不怎么样，打了40多天呢纹丝没动。正好呢这个正在中原这个一带游说的谁啊，魏征。就是魏征这个时候呢是跟那个李密整个的瓦岗军投降到这个唐朝，投降到李渊这边。那么李密呢带领了这个王伯当他们去出走以后，李密这个魏征啊留下来了。那么魏征呢就因为他们是老人嘛，瓦岗军的老人嘛，那么魏征呢就到处去游历，干到处去劝降，然后呢就劝自己的老上级元宝藏归唐，就是归向唐朝。52年呢元宝藏呢小以厉害，说你这个孤城你有什么可守的，魏征就在这里面起到作用了。52年就是这个时候唐朝建元，然后第2年这个元宝藏呢在魏征的游说下就将这个整个魏州献给了这个，就投降了，归顺这个唐朝了。这个5月18呢，淮安王李神通，就是封了一个淮安王李神通，率部呢攻打了这个宇文化及的老巢，就是魏县。这个魏县不是元宝藏的那个，就是大明县西南的一个地儿。宇文化及呢无力抵抗，只好向东啊逃窜到哪里呢？逃窜到向聊城，就是今天的山东聊城。谁呢？就是这个王文敏的地儿啊，正儿八经王文敏的地儿，这是这个咱们那个李振华那个地儿啊。逃到这个聊城以后呢，李神通啊随即啊就进入这个魏县。因为那个元宝藏不已经投降给唐朝了吗？那么李神通呢是唐朝的这个淮安王，所以说他就率兵进入这个元宝藏的驻地，然后呢把魏县西北宇文化及这个占领的地方呢进行了这个清洗，随即呢就把这个聊城给围住了。此时呢就是在哪里呢，就是现在河北献县夏王窦建德干嘛呢？也亲率这个军队啊南下直逼聊城，干嘛呀？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宇文化及已经走到了末日了，就很快的就完蛋了。所以说他非常这个窦建德这个人，我们一定要认真的讲，就是他在这个，如果说我们用奇门遁甲来分析的话，他在这个历史当中啊最憋屈的一个人啊。那么他觉得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出兵的话，那么这个胜利果实就一定会被谁啊？被这个李神通拿走。那么这个窦建德这个人头脑非常清楚，那么他这个时候为什么坐不住阵了呢？因为宇文化及啊窃了大隋的这个题以后啊，就是这个皇题以后啊，他带着后宫，而且啊有谁啊，有皇帝的玉玺。主要这个窦建德主要是奔这个来的，他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宇文化及从哪里？从这个江都啊，就是把这个杨广杀了以后啊，整个的后宫建制宝册，就是封赏皇后妃子的宝册，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就是这个传国玉玺，都在哪里啊？都在这个宇文化及这儿。虽然说现在这个宇文化及没有什么实际的这个意义，但是我各位记住了，它有象征意义。象征意义就不得了，因为过去那些人迷信啊，他这个东西都觉得我有这个传国玉玺，就是我这边有天命啊。所以说这个窦建德他也知道什么是体，所以说呢他就想一鼓作气干嘛，要把这个宇文化及吃掉，干嘛要拿掉他的这个 就是把隋朝的那个体啊再抓回来。困守这个聊城的宇文化及这个很快就发现呢，自己啊陷入了什么南北两大阵营，一个是李神通的，从这个魏县，就是那个大明城，从魏县夹击过来的，一个是从哪里的，一个是这个窦建德的部队，两面对击他。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宇文化及就觉得这个麻烦了，所以说呢，他急忙，这个宇文化及这个人呢，非常非常的爱财。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要命不要钱了，急忙拿出重金请求附近民变的这个一个首领叫王勃。这个王勃咱们前几集讲了好几段了，这个王勃始终有他的事儿。王勃原来不就是那个叫什么知事郎嘛，是吧，这个就说就是他第一批，就是老一辈革命家了，第一批起义的人就是这个王勃，就是这个做了一个不向辽东浪死歌，就是他啊，就是砍头何所伤的那个第一批起义的这个王勃，现在做的已经很大了，在这个山东河北这个地界。那么呢，就是这个宇文化及就拿出这个钱，就意思是什么，你过来当马雇佣军帮我守一下城。王勃呢看在钱的面子上当了这个雇佣军，率部呢进驻了这个聊城这个防守。援兵到了有没有用啊？各位都知道，援兵到了不能挽回宇文化及的败局，因为什么？势在摆在这儿了，这个不能录屏啊，电脑看不了。哦，好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王勃带了几万部队进来之后，他立刻就陷到了一个问题当中，粮食不够吃。于是宇文化及没有办法了，说立即向李神通请降了，说我投降算了，别打，我说守也守不住。出乎人什么意料呢？李神通啊，竟然拒绝了宇文化及的这个投降。这个说句实在话，这个李神通是怎么想的呢？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李神通的这个副手啊，叫这个村民喊的，就是劝的接受。李神通说了几句话，你给咱们大家看一下什么意思。就是说，贼人既然粮食啊已尽，我们可以啊将其摧毁，干嘛呢？就是要我唐军兵委，同时啊虏获财宝，犒赏将士。说如果我们接受了他的投降，那么我拿什么劳军呢？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把他打下来，打下来之后啊，我可以纵兵干嘛？抢劫呀！说现在你投降了，这算怎么回事啊？怎么的一回事啊？投降了，你不就是我的军队了吗？我咋抢啊？我捞不到抢啊！他算的这个账，手下人就非常焦急，说呀，窦建德马上就到，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空割，就会内外受敌。为啥？因为他们跟窦建德也是对立的，三股势力打在一起啊，那窦建德也不是好惹的，不揍他吗？说我军必败，眼下不战便可拿下聊城，此军功来得如何容易啊？说你为什么要贪图这点财宝呢？李神通不听，随即啊圈禁了他的这个劝降的这个劝他的这个部将。数日之后，果然宇文化及从冀北，就是哪里呢？就是山东。应该是济南城以北吧，是吧？这个运来了这个粮食，聊城这个人心呢，一下子就干嘛呢？就安定下来了，士气啊就有所恢复了。我归根大结底啊，就是吃饭啊，归根结底就是吃饭。那么呢，这个时候，在这种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宇文化及士气恢复以后，就开始命令抵抗了。李神通亲自到城下，你看别人投降他不干，现在还得来攻城。各军呢，命各军呢全力攻城，所以说这个，还发这个攻城的期间呢，还发生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所以说这仗打的这个就有意思，啥事儿呢？就是手下的有一个将军叫这个赵君德的啊，第一个攻上了城墙。因为这个赵君德呀，不是李神通的嫡系，他也跟老蒋一样分黄埔军校出来的，不是李神通的嫡系。李神通呢，怕这个外支的人抢了他的军功，干嘛呀？ 一看马上我不是我的举敌意冲上去了，是别人外围打外围，比方说和李神通同级别的一个军队来助战的，他登上了城墙。李神通一看，但是他是主将啊，李神通一看，哎呀，这不他登上去了吗？马上要破城了吗？那不行啊，那马上敲锣就是干嘛，就收兵。哇塞，这个赵君德一听啊，气的说我因为这登上一城城墙不容易啊，就死了多少人，骂完了又骂又怒，但是军威难临，只好撤下来。这么一撤下来，还没等李神通重新的组织进攻，窦建德的大军已经杀到了。李神通自知不敌，窦建德算了将近20万人来过来，李神通不行了，干嘛呀？只好率部啊撤出了战场，不行了呗，就是。这个宇文化及呢出城迎战了，可他显然不是这个窦建德的对手，在数战结败之后啊，没办法了，只好又退回到这个聊城。随即窦建德率部啊对这个聊城发起了猛烈进攻。聊城不大啊，你现在看聊城的古城，这次我可能要咱们走的这个游走江湖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下这聊城的这个古城墙，不知道在不在，不大啊。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讲了，咱们盘面上偏神偏将是吧，我们看一下偏神偏将啊。那么说有的是吧，那个王恒美说有，那咱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做一个视频，就是聊城的这个古城墙哦，很大啊，那这个咱们亲眼去见一见。到最后偏神偏将是谁，说的是谁，说的就是这个王勃。为啥呀？这个王勃是拿了宇文化及的什么宇文化及的钱财来守城的，一看窦建德的兵势这么强大，我投降他多好啊，就是我跟他混多好啊，你还能给我多少钱呢？于是啊抵抗都没抵抗。所以说偏身偏将啊，你就是说顺风顺水的时候你可以依靠，但是啊逆境的时候，艰难的时刻，就是我们在解盘面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艰难的时刻是不行的。干嘛呀？窦建德还没等攻城呢，刚摆上架势，刚第一波刚涌上来，王勃把城门给打开了，窦建德大军随即进入城。到了城的话，打巷战就没打了，那人家的军队一股脑的涌进去，士气，军队打仗打的是个士气啊，就是一个士气。那人家就是有士气的拿着刀往上砍，他们一看城门开了，就是心理防线干嘛崩溃了。那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又不成见识。古时候打仗要成见识，不成见识呢，就是人家成见识的，又刀又枪，一顿杀就杀的差不多了。进城以后呢，立几下子没有经过什么抵抗，像样的抵抗就逮捕了这个宇文化及以及宇文智己及整个的这个他这一套的这个亲信吧。随后呢，以人臣之礼觐见了这个萧皇后，就是咱们那个时候的闵后。并换上了丧服啊，郑重其事的祭奠了这个杨广。不得不说啊，这个窦建德是最能有能力和最有资格与这个李渊争夺天下的。这个到最后我们再讲啊，他这段。那么这个等到这些场面的事全做完了，这个场面很重要啊。这个你们各位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场面不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讲礼讲仪讲礼讲仪啊，就是仪仗仪仗讲礼节讲场面。杜月笙不说三句话吗？说三碗面最难吃嘛，是吧？情面人面是吧？场面，这个所有的这些场面是你的一种态度。你比方说你参加宴会去的话，你穿个短裤头，对不对？穿个短裤头，然后光着夏天光着膀子你去参加宴会去，那就不行了，是吧？你失了体面。我们的十二衣冠讲的也就是这个体面。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窦建德把这些场面的事做得非滴水不漏啊，非常好。然后呢，窦建德从容的收取了隋朝的这个传国玉玺，然后呢还有把隋朝各种的印信天子的仪仗全部的给收拢了。宇文化及呢和他的两个儿子最后啊一起被斩首。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啥呢？行刑的时候宇文化及既没有悲伤又没有痛苦离队，也没有磕头求饶，干嘛平静说了一句我不辜负夏王，随即啊引颈就戮。这位清波公子的称帝闹剧啊就在这种过把瘾就死的这个 结局当中啊，收场了。从称帝到败亡，仅仅4个月的时间。这样的吧，咱们讲到这个宇文化及了啊，在隋末当中啊，它算是一股这个，也算是一股比较大的一股力量。我们今天呢，也给它做一个，我们说盖棺定论也好，做一个评论也好。宇文化及这个人呢，典型的富二代啊，典型的富二代，头脑呢行不行呢？如果按部就班的做一个官，比方说现在他以前那个宇文化及的职位是骁羽卫，就是皇帝禁军的一个首领，就是管皇帝禁军的一个首领，大约多少人呢？大约15000多人，就是这5万多军就是卫戍京畿，干啥呢？然后管理天子的仪仗。还有一个部分呢，就充当特种部队。不管是怎么讲，这个宇文化及如果就做一个骁勇卫的首领的话，宇文化及问题不大，就是够了。他这个题给他够用得了。如果你让他指挥一个10几万的军队，然后去夺取天下，然后坐到皇帝的位置上，他不行。这个叫做什么？叫德不配位，能累死他。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在这个形势逼迫他走到了这个位置上，如果他脑袋不发昏的话，应该怎么样？应该不杀杨广，然后干嘛呢？这10几万人带着这10几万人啊，向这个李渊称臣。我觉得这个事儿靠谱，他不能向那个王世充那边称臣。就是像越王那边称臣，越王那边称臣不行，因为啥？因为有杨炯在那边，那他这个也不得好。现在问题现在如果是与这个谁啊，与这个就是这个向李渊称臣以后啊，那么整个的他的这个所面临的兵锋架构会起到一个能规避到这个。说句实在话，也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易经也讲这个，一个卦，一个爻，那个爻啊，不当那个位，它就是凶，就很凶很凶了。那么它这个是什么呢？宇文化及呢，在某一个时段、某一个时位、某一个形势下，它走到了那个位上，但是它根本就不够这个位置的这个格调啊，不够位置的这个资格。那么最后啊。不但连累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宇文化及、宇文质己，还有他的儿子和兄弟啊，他家基本上被灭门了。从宇文化及啊谋反的那一天，杀完杨广的那一天，登上皇帝的那一，就是过八阴就死那天，建立了这个皇帝体制的那一天，干嘛呀？他就准备了这个。准备什么？就准备自己要败亡那天，因为他非常清楚。所以说，在窦建德抓了他杀了的时候，他反而什么？反而不跳也不躁了。为啥？因为所有的担忧和恐惧啊，都已经透支完了。你看他，我们大家在这个去这个上一集我们讲的时候，他从这个起兵开始就不断的有人谋反，包括把他扶上位的司马德堪也谋反。这个效忠这个杨广的这个这边的人也谋反，所以说他这个根本就做不到。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宇文化及呢和李密、瓦岗军一样啊，到此啊我们就画句号了 ，OK 了，完成了。这个时候就是现在的这个大河南北的群雄啊，逐一的出局。李唐王朝呢在中原河北一带，主要对手啊。就是只剩下了两个人，一个是谁啊？一个是王世充，还有一个呢就是窦建德，就是项王窦建德。窦建德呢，我们评价一下，就是在隋末唐初这个乱世的这个群雄当中，窦建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因为这个人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啊，从大业七年起兵以来，就大业七年的时候，窦建德和王勃。就起兵了，我们大家记得吧？讲窦建德那段是吧？原来他是一个200人掌是吧？后来这个，家里面被杀光了，偷这个偏袒一个上山为寇的土匪，最后自己被 全家人杀光，最后没办法又建了这支起义军，所以说这么起来的。从大很早了，从大业七年就开始起兵，凡是打了这个胜仗和攻陷了城池，窦建德总是把这个俘获的这个金银财宝干嘛全部分赏给将士，自己分文不取。而且啊，窦建德虽然很早称王，但生活上非常非常简朴，简朴到什么程度呢？不吃肉，只吃蔬菜和糙米饭。他的妻子这个姓曹啊，叫曹氏，曹氏呢也只穿这个布衣，不穿这个绫罗绸缎。所用的奴婢就这两口子啊，见了这么干当夏王啊这么大的一个体啊，婢女就十几个人啊，所有的这一切啊，窦建你别管人家是怎么做的，就是人家装出来的，这个都装了这么多年，那你也得给个好评，知道就是作秀，那也是不简单的。所以说你不要认为作秀是一个很作秀，你得心里面有这个念想，你才能做得出来，不是说你想作秀就作秀得了的。所以说做这个窦建德在这个夏朝的这个当中，就是河北大部这个根据地里，获得了广大将士的这个百姓啊，将士百姓啊非常的忠心的拥戴。击败宇文化及以后啊，这个夏军俘获了数以千计的这个隋朝的这个六宫的这个嫔妃和宫女。那你看梁国带了多少人啊，那妃子整个后宫，连宫女带妃子带这个太监什么的，那上万人，俘获了这么多的人。窦建德呢把这些宫女啊妃子啊就地遣散了，一个也没留。隋朝那些有才干的这些旧臣呢，大部分得到了这个窦建德的任用。比方说你说裴矩啊，像何愁啊，虞世南呐、啊，欧阳询呐、啊，这些人。比方说这个虞世南后来成了李世民的幕僚啊，位列秦王府的十八学士啊，排名仅次于杜如晦和房玄龄，这非常牛的一个人。你看他就原来就在这个夏王的这个帐下服役。至于那些不愿意为他效力的，他干嘛他也不杀。怎么的呢？说你要是想投奔洛阳，就是往那个隋，现在洛阳背后个隋朝廷嘛，就是那个越王那边的，说或者是你想这个投奔长安的，是吧，你说我不想去隋朝，我想去长安也行，我也不强留，我也不杀你，尊重个人意见，送而且送给你们盘缠，我还派兵啊护送你们出境。你像那个宇文士及啊和这个丰德仪这几个人这个时候就投奔了这个李渊了。所以说你看这个窦建德啊，这个做事做的这个收买人心收买的很厉害，比这个刘备摔孩子还厉害。所以说这个窦建德就是这个所作所为啊，就是这个俘获了广大的这个人心啊，这在他的地盘上这个人气啊很高很高的。所以说从这个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来说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窦建德是天下群雄当中啊最有资格与这个李唐父子抗衡的人。那比较一下，咱就比较一下王世充吧，那就差得太远了。王世充这个人身上丝毫不具备让人这个佩服的这个人格力量，所以他注定留不住这个人心。怎么的呢？就是像秦叔宝，大家说了嘛，就是俘获这个李密的这个旧部，像这个秦叔宝啊，王这个程咬金的这些人，像这种豪杰他就玩不转了。为啥呢？因为这种豪杰不是金钱能够收买的，也不是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体有多大能收买的。他追求一个什么？追求一个归宿感，就是你这个东西啊，对不对？合不合人的胃口？秦叔宝和这个程咬金归降这个王世充之后啊，虽然也得到了重用和优待，但王世充的所作所为啊，让他们俩十分厌恶和不耻。就为这种人效命啊，这个秦叔宝和程咬金呢就觉得窝火，而且感觉到前途很渺茫。所以有一次这个程咬金就说了，就忍不住了，实在忍不住憋不住了，跟那个秦叔宝说王世充这个人气量狭窄，见识非常浅陋，却又喜欢袖口开河，动不动就赌咒发誓，说像一个老太婆似的，说岂能铲除祸害，匡扶正义啊，是不是啊？那他是内外料吗？于是这两个人就决定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归降唐朝。这个王世充啊，这个碎嘴能碎到什么程度？这个回头我们再给大家讲啊，就是说这个也是个很大的毛病啊。 五德二年的这个二月下旬，这个王之从在九曲，就是现在这个河南的宜阳县北部，与中原唐军会战，接壤了。这时候消灭了李密之后啊，这个王之从和这个李唐王朝的这个地盘啊就接壤了，就原来还有个李密家的，现在就接在一起。这个王世宗就命令这个秦叔宝和这个程之杰，就是秦少卿率军这个列阵。这俩人一看，那俩人都商量好，这俩人一看，这不机会就不来了吗？如果你要是因为你在军营跑不出去啊，军营你要拿节牌的，你没有命令你出去干什么？这俩人一看机会来了，对视一下子之后，突然就率领着亲信骑兵啥，就警卫营啊警卫连亲信骑兵。数十人离开阵地了，就哗哗哗向西跑，狂奔了100步之后，百步穿杨就是一箭之地，把就是离开了箭弓弩的射程之后，人家所以说咱们这个好来好散嘛，人家讲理下来之后干嘛呀？跪在地上向王世充拜了拜，毕竟人家给你官职了，而且呢也是主仆一场啊，毕竟他是他的老上级嘛，说我等啊蒙您厚爱，就是蒙您王世充的厚爱，说本应该呢深思孝报，可是您呢生性啊喜欢猜忌，而且喜欢听谗言，非我等啊脱身之所，就是我不能把我这交给你，今天呢不能再侍奉你了，请允许我们呢再次告辞。说白了就是呢，就你水平不够啊，我不能再给你混了，就是你水平不够，就是良禽择木而栖，然后呢给你做个揖，咱就算咱俩之间呢就算这个叫什么两清了就完事儿。说完呢飞身上马，干嘛呢？飞奔到唐军的阵地投降了，带了十几个骑军队，唐军也知道咋回事，盾牌让了一个路，哗人家就冲到后阵去投降了。那王世充啊恨的是个牙直痒痒，但也没办法，只能看着他追也追不上，箭也箭射不着。秦叔宝和这个程咬金投降到唐朝以后啊，被纳入到了李世民的帐下，因为这个时候李世民啊慧眼识人，他早就知道秦叔宝和这个程之杰，而且暗中啊已经暗通款曲。这个李世民呢，就是这个厚礼啊，就是厚礼相待，而且呢，高官厚禄，立刻就任命秦叔宝为啥骑兵总管，什么呀？就骑兵部队的头，就骑兵总兵。程之杰呢为左三统军，统三个军队，现在也就是。相当于现在什么？相当于现统三个军嘛，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司令员，就是一个战区的一个司令员，就这个官职就很大了。这个秦叔宝和程咬金的这二人呢，投诚啊，给这个王世宗啊，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给人家立了个榜样，说哦，还可以这么玩，把这脑子这个地方点亮了。而且呢他这个势头就不好了，为啥呢？因为啊这叫阵前辩解，就是阵前我还没等打呢，那说明你这个题肯定有问题，就是我上战场是要杀敌的，结果啊还没等杀敌呢，我这边自己这边跑出俩将军出去，你这是什么事？所以说这个题啊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题有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立了一个榜样，所以不好的榜样，对王世充这是个不好的榜样。什么意思呢？随后骠骑将军李君羡干嘛的呢？是一路这个叫金骑兵，骠骑我们看一下啊，就是那都挑很壮的马，叫金骑兵。这个将军李君羡，征南将军田留安相继率部啊，看到吗？带着手下的军队辎重和什么军器械人马，带着军队率部归唐。李厚德和赵军颖啊也驱逐了这个隋朝的这个殷州，就是现在河南的霍家县这个刺史段大师，举城归降了唐朝。这个李厚德随即被命为这个殷州的这个刺史。隋殷州属于是什么？因为现在只剩王这个宇文化及灭完之后，只剩隋朝只剩王充这边了，那么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他脱离了王世充的体系，向唐朝开放了自己的城池。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王世充建立这个体啊很不靠谱。还有更不靠谱的啊， 王志聪呢，一看这种这个军事啊，这个节节实力的情况下呢，这个反正算也算呢，这个积极的向这个唐朝啊打了几个胜仗，打了几个胜仗呢，王志聪算是捞回一点面子，同时呢，忽然之间呢多了几分这个底气。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种情况下，打了几个小胜仗，然后前线不断的有这个将领叛逃，不断的有周军叛逃。就在这个时候，王世充啊，想了一个事儿，啥事儿呢？一个在他埋藏很久很久的一个事儿，他想当皇帝。这我们就能看出来水平了，对不对？你说宇文化及那是什么？那是一个要作死的人，是吧？他知道啥？破罐子破摔，反正我肯定得死了，我过一把瘾就死。你王世充地盘够大，有辗转腾挪的空间，然后你不好好过日子，现在你要搞个什么？要搞当皇帝？你这个说，咱不说这不要死吗？王世充觉得啥呢？觉得他呀现在够本了，说我这个题已经够大了，我可以当皇帝了。说时机已经成熟了，他把这个想法呀跟下属说了一下，立刻啊引出了针锋相对的这个意见。幕僚李氏这个李世英啊，那头摆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不行，说呀，就跟王生说，说四方人士之所以归附这个东郡，就归附你王志聪，归附到东都洛阳，为啥呢？因为你尊这个隋朝的体为皇帝，你他当越王当皇帝，老杨家人，你是以为你能匡扶社稷的，中兴隋氏，如今九州之地啊，连一处都没有平地，九州嘛是吧？九大洲是吧？九州就是整个华夏，所有的州道干嘛呀？都在被别人占据着，我们连一州都没有占全。说你如果断然称帝，恐怕远近之人都会背叛你啊！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看一下袁世凯称帝什么结局，是吧？王世聪这个时候一看啊，这个自己这个想法被打击了，装模作样说行行行。然后下面的人就是一个团体当中，一个政党当中，一个国家当中，那肯定有奸臣，像这个杨旭啊，像这个石伟杰这些人啊，就表示赞同。为啥呢？他说了，说隋朝的气数已尽啊，灭亡啊，理所当然。这个事儿啊，说你呀、啊，您作为现在作为一个这个太尉啊，这个兵马总管，你想当皇帝，你跟别人商量啥呀？王世充这时候高兴了。这是什么呢？这些像杨旭这些人呢，他是啥？不怕事儿大。紧接着负责观察这个观测天象的太史令干嘛呢？仰观天文的，俯察地理的那个，我们叫做这个御史台啊，这个他叫太史令。这个乐融啊，乐德荣这个也开口了，说啥呢？他说啊，我呀，这个观这个天象，这些人观这天象，那绘声绘色的描述了一番，大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上现在有一个征兆什么呢？就是除旧布新啊，而且呢，这个星象对应的时候啊，正是这个郑国，就是我们这个郑国，就是洛阳这个地方的封地这个地方，郑国公您封这个您的这个封地的这个地方，如果啊您不能够及时的响应的话，那你可能就要衰弱了，等等等等。这个王世充一看，不错，但是就这个时候啊，谁呀？这个戴胄，这个以后我们会再讲这个人。他说了一句话，说君臣如父子啊，应当休戚于共啊。说明公啊，您最好啊能够尽忠的报效朝廷，如此国家救援，否则的话，这个戴胄啥意思啊？说这意思就是，如果你要这么干的话，那我戴胄可就不干了。然后没多久，这个王世充就把戴胄给囚禁了。知道了这个部下的这个想法以后啊，王世充觉得这帮人不跟自己一条心，有些无奈，决定暂且这个不称帝。但是啊，他说我退而求其次吧，求九锡，说先把九锡搞到手，以此呢试探朝廷的这个态度。所谓这个九锡啊，就是九种七气，西气啊。 我们在这个《三国演义》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也是驾轻就熟的，所以说很多人现在这些人就说诸葛亮要谋反，就在这儿啊，就是说驾轻就熟是人臣篡夺天子位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说一旦把这个东西，曹操也干过这个事儿啊，驾轻就熟，诸葛亮也干过这个事儿，杨坚也干过这个事儿啊，都是驾轻就熟，这个。所以说呢，这个酒席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历代天子专门赏赐给功臣啊，就是九种器物，就像这个章文一样的。我们像王莽啊，我说了，王莽、这个曹操、司马昭啊，都是接受过酒席的。说诸葛亮接受酒席啊，在这个《三国演义》有表现。所以说呢，这个是这些人臣篡位的这个。酒席是人臣篡位的一个敲门砖，说你要想先篡位，先把这个酒席搞到手。听说这个王世充啊要这个加酒席以后啊，这个很多这个群臣反对，都跳出来反对。但是这个王世充啊，把所有跳出来反对的这些人，通通的予以贬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看到王世充他这个水平啊，这个。到小皇帝那儿呢，小这个越王那边，就是现在的小皇帝，这个杨统这边，知道王世充要干什么，但是终究拗不过大铁，可最后他还想挣扎，就来传旨意的这个人谁呢？就是来拿这个酒席的人叫段达，他就对这个段达说了，说这个郑公啊，不久平定了李密，已经爵升为太尉了，是吧？而近来啊，并无特殊的功勋，还有好几个将领叛逃。说等天下再安定下，咱们再议此事不言不晚呢。这小皇帝说的很有道理吧，是吧？这个段达呢，也不就现在的这个臣子，就到了什么程度呢？就不愿意跟皇帝废话，就说了，直截了当说呀，太尉想要，没有办法了。这个越王就说，那好吧。3月12日，段达在朝会上宣布，这个奉天子的诏命，拜王世充为相国。假黄钺，假黄钺什么意思啊？皇帝用的是真黄钺，一把铜斧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皇帝呢后面有两一个，在这个背上支着这两个扇叶啊，这叫仪仗是吧？这个旁边立着两把铜斧，这个就叫做黄钺。那么假黄钺什么呢？假黄钺背面有一个月牙，皇帝那个是没有月牙的，皇帝就是斧子。假黄钺后面有个月牙，代表什么？代表假。就是，就是象征那个意思，就是不是正式的，就是有权使用天子钻，就是皇爷干嘛？就是有权使用天子钻扇这个诛杀的这个权利啊！就是我现在要杀你，皇帝为什么说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原因，就是他有这个皇钺，就是我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就是我杀你就杀你，这叫生杀予夺，这个权利有。所以说呢，这个王世充取得了这个假黄钺，然后总百魁就是提手旁放个鬼啊，这个百魁，我们这个势头里面还专门有这么一个这个势头，大家回去去看格局，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奏折批阅的权利啊，加九锡进爵为郑王，允许郑国啊设立丞相以及各级文武官吏。一切呀，一切与当年隋文帝杨坚篡周的那一幕啊，一模一样。所以说天道轮回啊，轮回昭昭不息，真是这样。颁布诏书的时候啊，小皇帝啊，就瘫坐，就是坐在椅子上的一个角上，一句话都不说。然后他冷冰冰地看着这个大臣，最后啊，满朝文武当中啊，没有任何一个人。为他说话，这个时候，这个杨炯明白了，说这个隋朝的这个政体啊，彻底的完蛋了。紧接着，王世充啊就开始篡权了。这个到了夏天，就是4月初的一个早晨，这个段达还是那个段达，就来逼迫这个杨炯啊干嘛？就是这个让位禅位。怎么说的呢？就说了，说这个 天命不长啊，说郑王这个功德兼容，愿陛下遵守唐尧舜禹这个禅让啊，举行禅让大典，顺应天意人心，就跟这个越王，就现在这小皇帝说了，尽管这个越王啊，就是这个杨炯啊，有心理准备，但是听到禅让这两个字啊，也是如遭雷击啊。虽然准备了很长时间，他猛然坐着，因为啥呢？人都有侥幸心理，这时候呢叫做图穷匕首见，就摊牌了。猛然的这个杨炯就难受了，就发飙了，就坐直了身子，死死的按在这个身前的这个祭案上，说了，就是死盯着这个段达，就说了，说天下呀是高祖的天下，高祖就是杨戬，说高祖之天下，若随作魏王，此言不应出口，天若天命已改，何必再言禅让呢？公等皆是先帝的旧臣，官爵选位，既有私言，朕服何王？说的什么意思？就是天下呀，是高祖打下来的，是不是？如果我们隋朝的这个政体，就是隋座啊，就是国座啊，隋朝的这个政体没有王，那么你就不应该是在说我什么禅让不禅让的。如果说天命已经改了，已经亡了，你就直接杀我的话，你何必要再提禅让这个词呢？意思说就是你们玩这个把戏干嘛呢？然后说什么呢？说你们这些人，像段达这些人啊，说指着段达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先帝的旧臣，就是我爸爸的时候，这个我爷爷的时候，我爸爸的时候，杨广嘛是吧？就你们就跟着他们，而且给了你们高官厚禄，你们都说这个话，我还有什么指望？把这个段达呀、这帮大臣的骂的是汗流浃背、张口结舌，这是杨炯啊第一次啊这个用这种表情和这个说话。当天的这个朝会啊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夏天之后啊，这个杨炯啊恍恍惚惚来到了后宫，跟他们见到了在自己的这个母亲，然后就抱两个锅夸嘛就抱头痛哭了。在这个时刻呢，咱们就要讲一讲这个杨桐了哈。说到底啊，杨桐现其实这个我们讲他的当下，杨桐啊还是个孩子，干嘛呢？初中生，这一年刚满16岁。我们算一下，16岁的孩子承受了多大的压力？那么我们来说看一下他的情景曲。杨炯这个人。少啊，更事，这个就是很懂事。杨炯这个他这一生啊，悲催啊，比较悲催。我们讲一下，9岁的时候，这个从这个长安跟母亲到洛阳干嘛呢？被封为这个越王，而且啊，这个杨广带人啊，就是他的父亲啊，他爸爸杨广带人是什么呢？他有个特点，叫。言内宽外，然后什么呢？纵己，就是对自己也很宽松，对内部的人呢非常非常的严厉，对外面的人呢又是欺软怕硬。杨广是这么一个人，所以说呀，古时候啊有几个权力，我给大家讲一下，一个是君权，就是当皇帝的他有一个权力，叫君君父父子子臣臣，是吧？他说的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是儒家的这套东西，我给大家讲一下。君君臣臣什么意思呢？就是君子君皇帝对臣下他是有一个权力的，什么样的权力啊？绝对的掌控权，生杀予夺。父父子子，还有一个在人间，就是我们的老百姓这里面还有一个父权，这个很要命。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父权啊，今天这一节咱们就基本上讲到这儿了。这个父权可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说一下这个父权在这个我们整个一个国家的演化当中啊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就看红楼梦里面啊，就是这个秦可卿和谁啊，和贾蓉，就是这俩人，他俩之间什么关系呢？他俩人之间是这个公公和儿媳妇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个，那么他儿子呢，就是这个秦可卿的这个老公呢，知道他的这个老婆和他父亲就是这个有这个通奸，有私情，不敢吱声。不敢吱声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啊，《红楼梦》里面写的，他见了他的父亲跟见了老鼠见了猫一样。他干嘛呢？他畏惧他的那个父权，那个父权很厉害。过去的那个父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老子把儿子打死了，问题都不大。这个父权很厉害，所以说你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贾宝玉和他父亲和贾政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下。那贾政那个时候要打死贾宝玉，贾宝玉挨打那段，我们可以看一下。贾宝玉，贾政把贾宝玉打死也就打死了，所以说这个父权很厉害。那么这个在杨广的这个治下呢，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杨童生为杨广，这个越王生为杨广的儿子，他就是一个比较悲催的命运。你不叫做9岁的孩子，不叫做更氏的，我们叫少不更氏。他少更氏是什么原因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他父亲啊，强大的父权，他不懂事不行啊，天天打他骂他，就是那种政治压力，再加上这个军权、父权的双叠加。就使这个孩子，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跟他的母亲搬过来，走出来之后啊，说他更事是好呢也不好，把他派到了什么？派到了哪里呢？派到了这个洛阳，做这个越王，做留守。越王留守就是洛阳这个城归他管。那么洛阳这个整个的城池归这个杨通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杨童啊，就是这个行使军队权力的时候，就是李密攻打骆驼仓的时候，他就开始启用王之聪，整个的启用这个整个一个阶段是什么情况呢？不是一个14岁的孩子干嘛在指挥着这场战争在拿主意？我现在就想啊，现在如果我们一个14岁的孩子就是。你回家，你看看，如果你家的孩子如果是14、15岁的话，你看看他14、15岁在干什么？是不是在打游戏啊？他能干什么呢？那这个杨童这个人，14岁的孩子，天天就是听着前线的战报，又打败了，又打败了，然后还得哄着王世聪。他的这个兵权怎么以旁落的呢？不是这个杨童的水平不够，也不是杨童这个能力不够，只怪杨童啊。年纪太小了，而且呢，在这个天下的大势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奇门遁甲讲的就是这个势，不是说那这个杨童算不算是一个能人呢？算一个能人，14岁的孩子主持了洛阳城攻防战，打了多少年没打下来，最后消灭了李密。你甭管是王充力量是怎么样的力量嘛。那跟越王最后的整个的一个运作有极大的关系，兵马调度、钱粮配比这些都要越王经手，所以说我们呢可以看到他绝对可以。那么，但是这个齿轮，我们奇门遁甲这个齿轮就把它走到了一个什么？就是这个大势就把它推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地位。为什么？如果他是26岁、24岁。我告诉你各位，他不需要王世聪，他自己就领军上战场了。我用你王世聪干嘛？但是他14岁，上不了战场，枪他都举不动。如果再有2年时间，比方16岁的时候，他也能混一混。李世民出征是16岁，我们刚开始已经讲了，但是他只有14岁。14岁的话，古时候啊，他也论。那么也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是13周岁的孩子，那叫我们古人叫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乳臭未干”呢，是不是啊？你还能闻到奶味呢，他能上战场，只好这样。所以说呀，天下大势纷纭，不是你不是杨杨不是越王不行啊，而是什么？而是太年轻了，这么年轻的一个年纪，那么别人整个的一个将领，他必须得依靠王世充这个老臣干嘛呀？ 以他为什么？以他为用。这个用，这个我们就讲体用了啊。这个用，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讲体用的时候，我们就讲了有一个什么，以用破体，什么意思啊？最后这个用啊，越用越大的时候，这个体啊会被破掉，就是会被挤压掉的。我们讲过这个，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王志聪啊，他这个体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为啥？因为到最后前线的时候，你不能说我所有前线的这个事情，我全都得让你越王做主。如果我没有，那宋朝不就这么干的吗？天天打败仗，天天吃败仗。宋朝不就是吗？将不管兵，兵不管将。什么时候是宋朝很搞笑？打仗的时候写一个锦囊，就是这个国家作战部，就是国家国防部军事作战部，干嘛呢？我要打这仗了，写上步骤啊，一天走25里啊，30里地，在三十里地一看，在这个地方有个城市啊，好，从这个在这个齐州走到聊城，正好30里，好，今天启程，明天在聊城驻扎啊，驻扎之后驻扎什么样的营盘，怎么打这个仗，写的什么，写的清清楚楚。能打胜仗吗？主帅一点权力都没有，那么越王一定会把权力分食出去。这么一分食，那么王世聪就有一个任免权。我提拔你了，我又提拔他了，整个最后呢，就把军权越抓越牢，这么就是以体破用。所以说这个用啊，就是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观察，就是你这个体到底要立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比方说我们这个体，最后我们这个体要是要隐退的，就是要一点点退出来的，就是比方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股份制企业，就是这个股份制企业或者是这个合伙企业，那么我们一定要讲究这么一个体用的一个平衡。比方说这个体占有多少，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几个小股东合起伙来窜起来之后，搞了40%多，就开始要倒体了，是不是倒创始人了？比方说乔布斯就给开出去了，开出苹果了，怎么的，玩出这些东西，这就是以体以用破体的这个意思。那么杨炯呢，就是在这个他是怎么把这个体给玩坏了的呢？不是他能力不行，而不是他水平不行，是大势所趋。也就是说什么呢？千万不要记，各位一定要记住了，我们去评价一段事情的时候，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评价一个历史的时候，尤其是我比方说我们奇门遁甲开完盘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卦主啊走的这个卦呀、啊，感觉很搞笑，你明白我意思吗？说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不是的，就是你现在让他回去重新选择，就是现在我们把时光的这个标志啊往回拨，比方说他去年干了一件蠢事，很蠢的一件事，你让把标志往给他拨回去，他依然会这么干，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情欲取用啊，已经形成了势。就是我们当时说你不去做这个生意不行吗？你不去借这个钱不行吗？不行。为什么？因为他当下的情意取用啊，因为他就这么想的，然后他就这么干。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因为有很多事情啊对他进行了什么，进行了一个一面是屏蔽，一面是灌输，使他的情意发生了变化，他的取用发生了改变。然后他做了错事，那么这个错事做下来之后，他就会翻过头来，他就会看自己，说我怎么能这么蠢呢？不是蠢。所以说我们要与盘主啊，要与卦主啊同命运，共呼吸同命运的意思就在这，就是你们不要嘲笑，什么意思？今天我讲这个杨这个越王的这个事儿，我们就知道了，不是越王的能力水平不够，而是什么？而是大势所趋，容不得他半点辗转腾挪的空间。他不知道控制吗？他也想控制，控制干嘛？控制东都洛阳被打下来啊？怎么办？他只好两全其害啊，取其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造成了今天覆水难收的局面。很快这个王世充啊就逼迫这个杨桐，这干嘛呢，就是这个让位了。让位以后呢，这个把这个越王就给贬到了一个别殿里面囚禁了。没多久手底下有人谋反，打的就是什么，这也是悲催嘛，必然会发生这种情况。为啥呢？因为还有，不管怎么说，明里头暗里头还有在支持这个留恋这个体的。我们叫什么，情谊这个东西啊，不跟，就是情谊这个东西很难计算的原因就是什么，它不根据什么，就是形式的发展在起变化。比方说我们说了，我当然我说的是要真情真意啊，那假情假意那肯定不行了。比如像王勃这种假情假意的说拿钱来给你驻守城防，那情势一变他这个情谊就变了，因为他说那是钱买来的嘛。那么有些真情真意啊是不以形式的变化而转移，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要认真计算了。什么呀，就是真情真意啊不以对方的强制或者形式的变化而改变。比方说王伯当和李密，王伯当和李密之间他就没有这么一个变化。李密还有啥，你告诉我，李密在熊耳山，你说他还有什么东西，漫山遍野的唐军席卷而杀，杀下来了他连逃都不逃，而且他劝那个李密回去，李密也不回去，他就把剑一扔说行啊，你要找死吗，找死我陪着你一起死，你告诉我李密还有什么，他也不是原来往唐军那种的。那么这种真情真意就是不是以什么，不以这种形式的改变所改变。那实际上人活的是求这个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还有忠于这个，因为王世充虽然是气焰熏天，但还有不改变情谊的人，所以说这种情谊，这种人就起义了。但是这个起义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还没等动手呢，这个王世充安排的亲信，安排的耳目，就是特种部队的警察呗，就是这个秘密警察，就获悉了消息，被王世充剿灭了。然后王世充觉得这个杨越王小皇帝还有威胁，随即啊就把这个越王毒死了。越王死的时候15周岁不到，死的当天，越王死的当天还差一天过生日。越王死的时候，因为当时呢他跟那个禅让的时候，这个王世充跟他说我今天啊，就是因为你年纪小，我先当皇帝啊，当完皇帝我做完了之后天下稳定了我再还给你，有这么一个约定。那么这个毒酒端过来的时候啊，这个越王杨颖就说了一段话，说按照就说了，说太尉啊，你注意啊，这个这时候的这个杨桐啊，这个时候就说了一句什么，说了他用了一个词，这个越王用了一个什么词啊，就是太尉，他没成，因为这个时候王世充已经当皇帝了，他说还叫以前那个官职叫太尉，说如果按照我跟太尉的约定啊，说他不应该给我毒酒啊，说你们再去问一下，就跟这个段达这帮人说。这个段达有的是，就是段达这个时候呢就心就也难受了，因为看着自己的一个风华正茂的一个年轻人啊，这个长得那是一表人才，然后就望着这个王世运，就是一个竖起旁放一个恽代英的那个恽，是王世充的哥哥。王世充的这个王世运就直接说了，这还有什么可再这个确认的呢，说就把这个酒往那一放。这个越王一看无可挽回了，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么一个问，我们就看到他对生命是多么的眷恋啊，他非常非常的不想死。那么在这么一个年轻人在这种形势下的时候，他一看无可挽回了，在坐在上椅子上想了一想，他说能否让我去后宫啊，与我的母亲道别，就是 与这个太后道别。王世允王世这个运啊，这个也不同，就是不同意。然后这个越王一看一下，他说那这样吧， 请允许我呀，因为这个他住的这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什么权势了，被囚禁了，在里面隔间里面建了一个佛堂，人到那个时候也只能是求神拜佛了，建了一个佛堂，一点办法没有。他说那这样说，能否啊让我再给佛祖啊敬一炷香，这个段达等人，王世聪的哥哥就是王世云也不同意。越王一看无可挽回了，拿了这个毒酒啊一饮而尽啊。这杯酒喝下去之后啊，各位，这个还有故事，就是这杯毒酒应该很快见效了，也不知道这个是酒的量不够，还是这个越王的这个体质好，这个越王喝下去之后啊不死，迟迟的不死，就是七窍流血啊，耳朵啊眼睛啊鼻子啊这个嘴巴这个就是所有那个带窍目的这些地方血都渗出来了，那毒药往上反了，但是他痛苦的直打滚就是不死。从这个点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青年对这个生命是多么多么的眷恋。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讲，这个最后呢我们要交代一下，最后的就是这个段达他们啊用一条白绫啊把他勒死了，就是窒息死了。实际上如果此时此刻按下不表的话，如果越王他不是杨广的孩子，就是不是隋朝这个体制就是帝王的孩子，这个越王一定会向这个唐朝就是李渊那边投降。他有这个想法，但是呢因为他是杨广的儿子，所以说这个多重叠加让他走到了什么，走到了一个没有任何转环的一个余地。最后临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要勒死他了嘛，他说一句话，说呀我毁生在帝王之家，就是这句话，这是杨，这个是越王，是历史上这个越王第一个说出来，说我呀这一生啊最后悔最后悔的，说我在筹这堆时候计算的最水平最差最差的这个什么，就是生在了这个帝王之家，没想到是这么一个结局，没想到是这么一个取用，没想到我的人生啊是这么的一个结局。哎，好，今天的直播我们就讲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